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14号，又到我们新的一集的节目了，就代表呢，一个月又这样过去了。今天要介绍的呢是8月21号出生的法国数学家柯西。柯西呢他出生于1789年，那一年刚好是法国大革命啊。那因为他爸爸当时呢是任职于这个警察单位，所以呢就带着柯西呢逃到乡下去。后来呢革命结束之后呢，他爸爸呢在拿破仑时期就成为了高级官员。哦，所以呢等于是有权有势啦，哦，所以就可以结识了当时很有名的 Laplace 跟 Lagrange 这几个有名而且也是数学相当厉害的数学家，哦，所以柯西从小就有机会和这几个相当知名的数学家学习数学，讨论数学，所以呢他后来的在数学上成就确实也很多也很好。那他最有名的在台湾的高中生应该都知道呢，就是柯西不等式，应该是全名应该是柯西史瓦斯不等式啦。哦，这当初我在高中学的时候还叫柯西不等式，不过我这次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几乎都查到都是已经证明为就是柯西史瓦斯不等式了。哦，所以但是至少这应该都是高中生一定都知道的一个柯西的一个研究成果之一。不过呢今天要介绍柯西的另外一个事迹，就是他是天才杀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本来这次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数学家，就是费马，哦，但是在查这个费马的资料的时候，有一本书就是费马最后定理嘛，里面呢也提到了柯西。提到柯西什么呢？就是呢他等于是两度的扼杀了天才数学家的一个职业生涯嘛，哦，是哪两个天才数学家呢？就是阿贝尔跟伽罗瓦，哦，那阿贝尔跟伽罗瓦这两个人都很像，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崭露风头，然后就已经在数学上很有成就，哦，那不过呢也很年轻的时候呢就过世了。阿贝尔呢还没过到27岁生日就去世了，那伽罗瓦更是连21岁的生日都没过到就过世，哦，所以等于两个人都是有相同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代数领域相当好的成就，哦，所以等于都是英年早逝，有一种悲剧英雄的一个感觉，哦，而且呢这两个人呢还都和柯西扯上了关系。扯上了什么关系呢？据说啦，哦，在这个书上的说法是说柯西啊，他在阿贝尔他写出论文之后呢，就送给当时的这个巴黎科学院的院长，哦，去要请他发表嘛，哦，结果呢，柯西呢就把阿贝尔论文给弄不见了，哦，那伽罗瓦更惨，就是他一样是写好论文之后，一样要交给这个科学院院长送审，结果呢，柯西呢直接是看都不看就把伽罗瓦的这个论文给丢了，哦，所以可见。书里面形容的柯西呢是既傲慢然后呢又这个容易这个忘东忘西的，哦，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哦，我在后来有查到另外一个资料，哦，是说关于阿贝尔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哦，就是阿贝尔当初确实是有把论文送到科学院来受审，送审啊，哦，那负责审理的呢是勒朗德跟柯西，哦，但是勒朗德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哦，是由他来主要来审阅的，哦，那勒朗德就说啊，这个阿贝尔的论文呢这个墨水太淡了，他看不清楚，哦，所以柯西就说好没关系，那不然我再去跟阿贝尔要一份，哦，请他写一份这个墨水清楚一点的，哦，结果后来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阿贝尔就是很年轻就过世了嘛，柯西就也没机会再去要到这一份论文，哦，那这份论文呢就是墨水很淡的这份论文呢就在柯西在阿贝尔死后的12年被发现然后再重新发表，哦，所以这整件事情也不能说全是 这个科系的错啦、哦、那当然他也许他再积极一点，也许有其他解决方式，但并不像我读到那个书里面所写的，就是他真的把它弄不见了，应该是说他在处理事情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瑕疵。那在卡罗瓦这件事情上呢，就是科西背了更大的黑锅啦、哦、就是事实上卡罗瓦确实有把论文给科西看，而且科西看完之后呢还给了卡罗瓦意见哦，他说你这论文啊跟阿贝尔的有蛮多相近的地方，就有些东西阿贝尔已经研究过了，你要不要回去重新修改之后再给我看一次。后来呢卡罗瓦一看诶发现诶原来这个真的很多成果阿贝尔已经真的都已经发现了、哦、所以他就重新修改论文再一次送审。那这个送审的人呢一样送到科学院，到了秘书那里，这个秘书也很有名，这个秘书就傅立叶。但是呢后来没多久之后傅立叶就过世了、哦、等于是他大概也没办法来不及交接这份论文就过世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科西没有看然后就把它弄丢了，而是说应该是说他看完之后给完意见之后再次送审的时候，就秘书就是傅立叶呢就因为过世呢，所以就把这一份卡罗瓦的论文给弄不见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科西也算是蛮无辜的啦，在这两件事情上、哦、那不过在这次找这个这个科西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啊、哦、就是因为其实这么久的事情一定有很多不同版本、哦、所以我倒是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网站叫大哉研数、哦、这个网站就是有很多介绍很多数学家，然后其中在科学部分呢他就有特别提到说关于这些传闻其实大家可以听听就好啦、哦、不用真的特别相信它，就当做一个有趣的故事听听就好、哦、然后而且这网站上可以说是资料非常的丰富，所以岔开话题一下就是推荐大哉研数这个网站。好，所以关于这个天才杀手的这个称号，大家我有打一个问号，就是其实他大概也不是真的是刻意要去这个扼杀这些天才数学家，不过确实、哦、这个科西他在科学家的当人际关系当中不是特别好就是了。那另外关于科西还有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不及格的公爵家教、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在晚年呢就是流浪各地嘛，后来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被赋予任务要担任这个公爵的，是一个13岁的公爵的这个科学的导师、哦、就类似家教啦、哦、那科西非常认真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好好准备，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呢，就是他准备资料太多也太难了，就是他把这个公爵想的是天分太好，就把他的能力想得太好了，对，然后又想要教很多东西给他，但问题是这个公爵呢其实他数理的天分不好，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兴趣、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科西又要塞很多很难的东西给他，可想而知啊这个公爵呢就学得非常不好，所以呢到最后啊其实这个公爵一辈子都讨厌数学、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哦、就是不是你这个专业能力好然后很认真就可以当个好老师，其实你还是要有很不错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教学的教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和能力啦、哦、至少你要观察的出来这学生适合学哪些东西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关于科西的一个故事。好，那今天的饮料呢是鹤茶楼的意记多多、哦、这个呢是我前几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说、哦、这个有很多多多类的饮料呢有特价、哦、那这个鹤茶楼呢就是第二杯半价，所以呢我就刚好有经过鹤茶楼就去买，结果一买了之后呢店员就跟我说是昨天才有第二杯半价今天没有，但是我既然都已经到那里，我就心想好吧，那我就买一杯意记多多来喝看看，因为根据这个形容啊它是有蜜桃香味的红茶加多多、哦、不过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到了、哦、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成立一个手摇饮的优惠分享社团、哦、就是分享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不同的优惠嘛，也有一些新闻会整理。我就很想要有个社团，就是帮大家整理好，就是哪一天哪一家饮料店有什么样的优惠，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这些优惠嘛。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社团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的话我自己会想要加入，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后不太可能成立的原因就是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收集这些资料去整理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分享社团还不错啦、而且我事实上也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样的平台来分享这样的资源这样子、所以如果再次强调，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社团的讯息的话可以分享给我。好，回到这艺伎多多啊，这个刚刚有讲到嘛，它是有蜜桃香气的红茶加多多。对，结果我一喝呢发现呢它跟胭脂多多非常非常像，就是可不可的胭脂多多。后来想一想也对嘛，因为它就是胭脂多多也是有蜜桃香气的红茶加多多。那艺伎多多也是，所以两个喝起来像是很合理的。对，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果然我就喜欢这样的味道，所以看到蜜桃香气就会想去买来喝看看。那不过呢，这个鹤茶楼艺伎多多呢，我觉得它的多多味比较重，因为它其实在广告里面就有强调它是加了两罐多多啦。那胭脂多多我是不知道它加了多少，所以它多多味比较重，所以我觉得蛮盖掉它的茶味了、所以我觉得喝起来而且还有一点微微的酸味，就是多多的那种酸、那也比较甜，因为我是点一分糖嘛、所以都觉得还蛮甜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它是多多味比较重加比较多的这个饮料、但我觉得喝起来还是不错啦，毕竟我还是蛮喜欢这样的味道的、然后这件事情又让我再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其实也想说可以做一个饮料族谱，这族谱就像是说譬如说这个胭脂多多跟艺伎多多就是同类型的饮品，味道也相近的饮品，就把它整理出来，或是我之前喝了很多不同饮料店的这个荔枝类的饮品、就一样可以整理出来，这样子大家如果譬如说你喜欢喝哪一个的话，你到不同饮料店就可以试试看看另外一家饮料店同类型的或是有个替代品之类的、不过这也是在发想阶段而已啦、但是如果一样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资讯欢迎大家分享给我、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饮料鹤茶楼的艺伎多多，也蛮推荐给大家的、不过比较贵60块，胭脂多多是50块、应该是吧，好，还是也是60、好，那接下来在进入节目主题之前呢，是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按赞 FB 粉丝团，订阅 YouTube 频道，然后填写 Google 表单给我们回馈意见。那我们就来开始咯。好，今天的主题呢是从价值3700万的决定谈数学与游戏设计。这什么是3700万的决定呢？就是之前有个新闻呢，就是有一名退休医生他参加一个益智问答的节目，然后呢他连对四题之后闯进最后一关，结果呢在第15关的时候他选择放弃作答，那放弃作答呢也就没有机会去抱走这最后总奖金100万英镑、那这100万英镑就折合大概是3700万台币，所以叫做价值3700万的决定，就是他决定放弃作答，所以呢就无缘这个3700万、看起来好像蛮可惜的，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真的很可惜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放弃作答呢，其实他还是可以得到50万的英镑。这新闻一开始没有讲，后来我发现他其实还是可以得到50万的英镑。而且呢，他如果猜对第15题是得到100万，没错嘛。如果他选择答第15题却答错呢，他的奖金剩下 6.4 万。所以而且他自己有讲，就是他对第15题的答案是没有把握的，等于是他只能靠猜啦、所以他是如果猜错的话只会得到 6.4 万的英镑、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期望值来算一下、就是他有四分之一的几率得到100万嘛，就假设他都用猜的，那有四分之三的几率得到 6.4 万、就猜错了、 哦，所以这个期望值算下来事实上只有 29.8 万，还不到30万，低于他原就是他放弃的50万。哦，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医生到底有没有去算过这个期望值，不过至少事后诸葛用数学的期望值来算的话，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哦，所以不过在新闻感觉就好像是主要提到的就是他竟然选择放弃，哦，没有去挑战。哦，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哦，所以这件事情我看完之后我倒是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游戏设计有一点瑕疵。就是说呢，应该节目单位呢是希望说他会去挑战嘛，不管成功或失败，哦，就是他挑战之后感觉就是一个话题，他反而放弃之后，那当然也是变相成为另外一个话题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节目会希望，当然这个游戏参加的人要有点挣扎之后挑战，不管成功或失败，都感觉是会更能够提升收视率。但是最后你看，我们用数学上来算，你如果没把握是事都不要事。哦，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在游戏上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放弃作答的话，你不要给他50万，你要把他现有的奖金再砍半，砍到25万。这样子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计算的话，就会发现也许你尝试一下会有比较高的几率，就是比较高的期望值，这样子就会鼓励参赛者去挑战第15题。哦，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提高答错之后得到的奖金，因为 6.4 万真的很少，哦，少到让参赛者会打退堂鼓嘛，不想再挑战。譬如说你提高到10万、15万，哦，那这样子也许大家会更勇于挑战。或者说呢，你把最后一关的奖金提高，从100万变300万，哦，那当然这样子的落差就很大，期望值也会往上升嘛，哦，那这样子也会提高这个参赛者挑战的一个动力啊。哦，我觉得这个游戏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官方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去算过这个期望值，所以才会这样子，我们可以去算得出来说他会变相的去鼓励参赛者不要挑战第15题，这样我觉得应该不符合节目的初衷啦。哦，所以这就是从3700万来聊到我们在游戏设计当中其实也需要一些数学。那这边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调整游戏机制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因为我之前是常常设计数学游戏嘛，哦，所以设计完也玩过很多次之后，我觉得我这方面的经验还蛮够的，所以我在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常常都会想到有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玩。哦，其中最近跟家人玩的两款游戏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猫咪餐馆，这猫咪餐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呢你会抽一份菜单，然后呢你有个餐盘，你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菜单上面的食材收起，就是这么单纯。哦，那你要透过翻牌来收集食材，你翻到一个爱心就是收集一样食材，翻到两个爱心就收集两样，或是翻到特定食材就可以收集那份食材这样子。哦，所以感觉很单纯嘛，就是翻牌然后收集食材。那但是它有两个很讨厌的牌，就是两种很讨厌的牌。第一种是叫做打翻餐盘，抽到这张牌之后，不管你的餐盘上面有几种食材，全部都要清空，整个打翻，哦，完全打翻哦，哦，所以等于是你前面不管累积多少，你只要抽到这个就 over。那第二个呢，叫做换菜单，基本上跟前面是大同小异，就是你要换一张新的菜单，而且把你旧的食材全部清空，所以还是很惨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这两张是终极大魔王啦，等于是无论什么时期抽到它就是重新开始的意思，所以其实是很会让游戏常常进行的太过随机，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张两张，它是还蛮多的数量的。哦，所以我后来玩一玩之后，我就发明一个机制，就是可以方块机制，就每个人都有一些方块，那如果你抽到这个打翻餐盘或是换菜单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块来阻挡这个事件， 好，那当然要使用方块啦，方块就消失这样子。好，那就可以就不会让我们这个收集这么久的食材变不见。而且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呢有一点点优势，就大人和小孩在玩的时候小孩有一点优势。所以呢，我就是小孩会有五个方块，大人只有三个方块。哦，所以其实你就要去思考哦，就是因为它不止一张换菜单和打翻的牌嘛，所以你就要去思考你在什么时机，你桌上有多少食材的时候使用这方块才划算。比如说你都没有东西，你当然就不会使用了。那你有一个的话要不要用，两个要不要用，三个要不要用。哦，所以什么时机要用就要去思考。哦，所以那小孩子比较有容错空间嘛，大人就比较少。哦，所以我觉得我后来融入这个机制之后就会比较容小朋友真的是至少我们比较玩得下去啦。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猫咪餐馆。第二个呢是拉密。拉密呢大家应该都很多人都玩过了，哦，也都知道。哦，最近呢是莫名其妙在我们家红起来。哦，大家都在玩，哦，我妈也在玩。对，那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在玩拉密。对，所以这拉密大家都知道了嘛，就是你要把手中牌尽快出完，但是出牌的时候要让桌面可以形成合理的牌组。那如果你不能出牌就要抽一张牌这样子。对，所以不过这个游戏也是存在于就是大人可能多少还是在计算上面，因为我小朋友是小一小二小三嘛，就大人多少在计算和整理牌组上面比较快，小朋友可能稍微慢一点点。哦，所以呢一样为了让小朋友玩起来比较有成就感，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如果不能抽牌的时候大人就抽一张，不能出牌的话大人就抽一张牌放入牌堆嘛。那小朋友呢如果不能出牌的时候，他是可以选择抽两张牌，但是只接收其中一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选择一张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有利的牌留下来，另外一张就可以不用拿。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增加这个获胜的几率。哦，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虽然他们是有优势的，可是他们还是需要思考。哦，所以这并没有太破坏游戏本身的一个乐趣，就是甚至他可能要动的脑袋比我们多一点，因为我们就无脑抽嘛，他们抽完之后还要再去思考。哦，但是还是可以让这个游戏的竞争性会比较强一点。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对于游戏机制的调整上面，哦，我觉得还蛮有一些心得的。哦，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跟我玩一些桌游的话就可以感受到。哦，好，那最后呢嘛，我要再分享一个就是超级总动员的抽球游戏，这个就留给各位去思考一下哈。我先介绍一下这抽球游戏要怎么玩。首先呢，这超级总动员呢就是把比赛分成黄队跟蓝队，然后他会在一个箱子里面放进五颗黄球跟五颗蓝球，就是两队的颜色嘛。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进行一些竞赛，比如说踢毽子啊等等的，或是什么这个排那个叠杯啊等等的。获胜的队伍呢我们叫胜队，他就可以抽两次球，先抽两次球。那在这个竞赛里面落败的队伍呢就抽一次球，获胜抽先抽两次之后落败的抽一次。好，然后接下来呢他要怎么得分呢，就是抽后的球是不放回的，就抽完就是留着。哦，那要怎么得分呢，就是你抽到跟自己队伍同颜色的球才能得分，黄队要抽到黄球得分，蓝队抽蓝球得分。哦，那最后当然就是得分多的队伍就获得最后的胜利啦。哦，那这里留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哦，就是第一个，有没有可能你单项竞赛比如说踢毽子输的人最后赢了，最后抽到比较多的同颜色的球获胜，那这几率是多少。第二个是，那就是先不管胜负啦，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机制下胜队可以比败队多得几分，平均下来胜队会比败队多得几分。哦，就是期望值。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还蛮有趣的。哦， 我自己有算过，就是蛮出乎意料又但是又不出乎意料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好，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游戏设计里面，如果你有一些数学的概念的话，真的会让它的机制会更加的平衡，更加的有趣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呢就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给我们一些支持和鼓励。那我们就下个月14号再见咯，拜拜。